欢迎收听美国作家托马斯·克里《富有的习惯》。第三步，设定自动化的储蓄过程。一切准备就绪，到了储蓄的最后落实阶段，每月将设定好的各类储蓄金额自动划拨到每个储蓄桶对应的独立账户中。你可能需要告知给自己发放薪水的公司，为这四个储蓄桶设定自动拨款，以便每一种储蓄金额按时自动存入各个账户。时间一长，每个账户里的存款便会渐渐积少成多。就是这样，相当简单，不是吗？可是我没那么多钱可存，你可能会这么说。好吧，我正是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就透露几个削减开支的小窍门，希望能够帮助你省出足够的钱进行储蓄。如果花的比挣的还多，我们的财政状况永远也不可能有所改善。以下是十种帮助我们管理支出、增加储蓄的方式。一、记账。我喜欢把这一招叫做支出诊断。知道钱花在哪儿，我们才会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个全盘的了解。你也许会发现自己买了一些没什么意义的东西，比如缴纳某个俱乐部的会费之类的。二、定期审查支出。许多支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动，比如保费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加或减少。所以，不论是车险还是人身保险，都要确保我们支付的保险费是最低的。有线电视和上网的费用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提高，不妨打电话给你的有线电视或网络服务供应商，确保自己缴纳的是最低的费用。而且每年都应该进行一次确认。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之下，手机的套餐费用常常会下降，所以应该定期选择新的套餐，确保自己不会花冤枉钱。三、购买优质二手车。新车的热度一旦过去，就会很大幅度的降价。我们不妨充分利用汽车行业这种见怪不怪的价格差，买一辆优质的二手车。在我的研究中，44%的富人都买过优质二手车，特别是租约到期的二手车，这些车的年龄可能是2到3年。基本上，行驶里程超过20万公里的车需要每年进行大修。如果坚持购买超过这个里程数的车，你可能每年要花费1500美元的维修费用。不过，相比较而言，仍然比贷款或租用一辆新车花的钱要少得多。四、按揭贷款及住房净值贷款再融资。你可否缩减按揭贷款成本？你是否有可合入新按揭贷款的高息房屋净值贷款吗？你是否有可合入新按揭贷款的学生贷款？五、使用优惠券。在我的调研中，利用这个方法省钱的富人不在少数，他们当中有33%的人使用优惠券买过食物。所以，为什么买日用品或是别的东西时要花冤枉钱呢？六、去二手店买衣服。许多二手店都有质量上乘的服装，虽然我们可能再花几块钱为买来的衣服做些缝纫活，但已经很值了。别让自尊心成为拦路虎。在我的研究对象中，有30%的富人从二手店里买过衣服，他们可不会因为担心自尊受损而充当冤大头。七、 换个小房子住。对大部分人来说，家或公寓都是支出预算中花费最大的部分。如果能换个小一些、便宜一些的房子，会在利息、税收和每年的维护费用上帮我们省下好几千美元，将与房子有关的费用保持在不高于我们每月净收入的30%的水平是比较适宜的。八，购买廉价商品。有太多的人因为冲动购物而花了大笔大笔的冤枉钱。冲动购物是一个贫穷的习惯。买廉价商品，并且充分利用促销活动做有计划的购物，则是相当精明的消费习惯。九，坚持自备酒水。也许在你生活的地方，附近有些餐馆不卖任何含酒精的饮料，啤酒或葡萄酒，因此会允许我们自备酒水。餐馆售卖酒水时，往往会在原价格的基础上翻上一番，所以如果你家附近没有允许自带酒水的餐馆，不妨在去下馆子之前或回家后舒舒服服地喝上一杯。十，分时使用度假房。事情是这样的，那些分时度假房的销售人员，为了说服我们购买他们房子的时段，往往会抛出非常优惠的3到5天的假期折扣价，而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要耐着性子听完2到3个小时的销售宣传。这当然是件相当烦人的事，但是能让我们度假费用实实在在的降低50%甚至更多。想一想，忍着不耐烦听完2到3小时宣传，竟然值1000美元，难道不值得一试吗？以下是有关日常开销的几条原则。先付钱给自己，在付钱给别人之前，先把净收入的10%到20%存进银行。千万不要用信用卡为日常生活支出买单。如果我们的收入无法满足自己的日常生活支出，从而不得不求助于信用卡，这就是典型的入不敷出。信用卡债务的积累是导致人们破产的第三大主要因素，位于前两位的分别是失业和医疗支出。与住房相关的支出不超过净收入的30%，住房支出包括租赁、分期付款、不动产税、水电气、保险以及修理和维护费用。购买食物的支出不超过净收入的15%，这一项包括在超市购买的食物，但是不包括任何预制食物。预制食物支出应该列入娱乐费用中。与娱乐和礼物相关的支出不超过净收入的10%，这一项包括泡吧、去餐馆吃饭、看电影、听音乐、看书和购买礼品等。外出就餐和购买预制食物都属于娱乐项目的一部分。与汽车相关的支出不超过净收入的5%。汽车相关支出包括租赁、分期付款、保险、汽油费、过路费、登记费、修理和维护费用等。度假支出不超过净收入的5%。不要赌博，如果打算参加赌博，应该从娱乐费用里来支出。购买礼物要有度，礼物是娱乐和礼物预算中的一部分。只要保持娱乐支出预算不超过收入的10%，就能防止我们购买过于昂贵的礼物。购买衣物的支出不超过净收入的5%。在我的调研中， 有许多有钱人在二手店或寄售商店购买衣物。这是一个富有的习惯。虽然这些衣物可能要花点钱找裁缝进行修补，但总的来说还是相当划算的。避免冲动购物，冲动是魔鬼，我们必须把冲动从自己的消费习惯里彻底根除。我们花掉的是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怎么可能找不到时间先做个购物计划呢？只有先做好计划再去购物，才对得起被我们花掉的辛苦钱。养成做预算的习惯，把以上提到的各类消费行为都考虑在内，同时也要养成将所有支出记录在案的习惯。只要坚持保持30天，当我们看明白自己的支出，一定会大吃一惊。实际上，花的钱数和我们想象中的数目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看到自己在有些方面竟然那么大手大脚，我们会被吓一大跳的。不过，这是件好事。控制自己的消费并不容易。不过，当这种自控成为日常习惯以后，就会变得简单多了。良好的储蓄和消费模式一旦形成，我们便永远也不会捉襟见肘、衣食无着，而且我们会开始存钱，渐渐朝着经济独立的方向前进。相当神奇，不是吗？掌握知识后，我们便充满力量，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不过，到目前为止，所介绍的内容只能算是餐前小菜而已。接下来将要与你分享的理念可能会颠覆你的观念，同时带你走上成功和幸福之路。三，习惯带来健康。身体健康才能长寿，才能过上健康、积极、充满活力的生活。以下是能为我们带来健康的一些习惯。坚持每天锻炼。锻炼身体能促进一种叫做内啡肽的激素的释放，以及两种效力强劲的神经介质多巴胺和血清素的释放。这些化学物质协同作用，能够将我们的负面情绪转变为正面情绪。如果坚持每天锻炼身体，抑郁便很难再找上我们。锻炼身体还能缓解压力。跑步、慢跑、健走、骑车、举重等运动能够让我们保持健康、快乐、精力充沛。当我们感觉到压力时，身体便会发生一系列的生理连锁反应。当压力袭来，下丘脑会增加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这些激素使我们心跳加快，随时准备战斗或逃跑。如果压力持续下去，位于10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基因 CYP17 便会被激活。它的作用是将胆固醇转化为皮质醇。不幸的是，皮质醇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减少淋巴细胞的数量，从而抑制我们的免疫系统。基因 CYP17 还会开启另外一种叫做 TCF 的基因，这种基因抑制一种叫做白细胞介素2的蛋白质的产生，而这种蛋白质的作用是提醒白细胞提高警戒。白细胞是我们体内最主要的防御病毒、疾病、细菌和任何对身体有害的寄生虫的细胞，所以长期处于压力之中会让我们更易受到疾病的侵害。而坚持锻炼身体则能迅速停止皮质醇的转化过程，进而减少压力。富有的习惯，作者美国作家托马斯·克里，成 成静、刘永军译，演播张冲，由蝙蝠空间制作，博吉新媒出品。